很多人认为天主对罪人的刑罚，他的惩罚与天主的爱或者他良善的性质是有矛盾的。很多人觉得天主不能爱人，同样可以惩罚人。他们会说一个良善的天主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当他们说做这样的事情，他的意思是使罪人在地狱受永苦。他说他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经常会以这样的事情来否定圣经，或者来否定天主的存在。其实接受这种思想的这个人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呢是不愿意有天主存在的人，他们可能是一个更愿意接受一个自我的世界观啊，不太愿意有一位天主存在，因此他们会想找圣经中的一些矛盾，对不对？和一些道德的漏洞，然后呢，因这些东西来否定圣经和天主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无神论者或者唯物主义者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天主爱人怎么可能让人受永刑呢？好像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好，这样的人呢，他们因为圣经说天主是良善的，并且说天主爱人，但是也知道在圣经中他说天主也是要刑罚罪人，会罪人必有惩罚，对不对？那圣经就他们会说圣经明明有逻辑的矛盾，也会说天主也有道德的缺陷。好，无神论者常攻击天主的良善，他们会说哎呀，我看到世上的这么多痛苦，如果有一位主在天上，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对不对？他们怪天主，说这是天主的问题。所以他们可能看见痛苦，看见邪恶，说你看，如果天主造了一切，那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呢？好，今天这不是我们想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个圣经也有答案的。或者他们也会攻击他的道德，道德和这个合法就是合理性，在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怎么爱人，同时呢叫人行，叫人受永远的刑罚？这是我们好像不能理解的事情。有一个因果哲学家，也是六七十年代的，他叫贝特兰罗苏，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我看来，基督的道德品格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他说那就是相信地狱。他说耶稣来讲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有人要受永刑在地狱中。他说这个是很明确的道德缺陷。他说我自己认为真正人道的人不可能相信永恒的惩罚。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攻击的地方是什么，有一个良善的天主存在，但是这个良善的天主还要惩罚他所造的人。但第二种人呢，其实是不愿意敬拜接受他不能够完全明白的天主。有的人他只是个攻击，他其实不愿意要天主，不愿意要圣经，然后他找以这个为借口。另外一种人呢，他们可能自称为自己信主，但是他们会说呢，首先呢，我的主必须合理，那合谁的理？合我的理，对不对？这样的人呢，他们以自己的道德观来解释圣经。虽然他接受天主的存在，并且接受地狱和天主审判人的这些事实，但是天主审判的方式必须由他能理解的或合乎他自己的思想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不能接受天主按照我不能理解的方式来惩罚罪人。虽然圣经说罪的后果就是受永远的刑罚，他们会说这个 永远可能不是永远，对吧？所以他们出了这种人出了两个不同的想法。第一个呢叫普世论，普世论。好，普世论的什么意思呢？普世论的意思就是说，简单说，那地狱只是暂时，它是为了惩罚那有问题的人。好，等他们在地狱中受到他们该受的惩罚，他就会上天了，他就会得救了。好，其实有极端的普世论者会说，连撒旦自己都会引地狱的惩罚，好，有一天悔改并得救。但这个完全与圣经不符。另外一个，他这些人所提出的理论就是叫湮灭论。他们觉得其实到进了禁欲就是很快的，好，就没了。湮灭论，他的意思就是说，进了监狱可能虽然地狱的火是永远的，但是进监狱进地狱的人，他就是一下子烧了就没了，不存在。或者他们有的人会说，那他烧了一定程度，就是已经他的惩罚受够了，他就不在了，好，就被烧没了。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理论都是有明确的这个道德缺陷，就是如果天主能够通过痛苦来解决罪的问题，其实他儿子就不用死了，普世论就很难来说得通。第二呢，湮灭论，如果你可以在地狱先暂时受点苦然后灭没了，那为什么受点苦之后不上天堂呢？就这个为什么要永恒的灵魂，永远的灵魂怎么突然没了？这个概念是在圣经是说不通的。但其实这两种的思想虽然有所不同，就是在于一个是不接受天主的存在，一个是接受天主的存在，但是他所敬拜的天主必须是符合自己的逻辑和思维。这两个道德是这个两观点是不一样，但是他在这个基础的层面其实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他们认为他们的道德指南针是准的，好，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有判断合理解决世上罪和审判的问题，并且天主应该按照他们的道德观来进行他的事情，他们以他们的价值和道德观来批判天主。这几方面他们是有一样的。其实要有道德判断不决定而不接受天主存在的这些人，我觉得做道德判断就是有一点难接受啊。为什么？因为不相信天主的人也难做出有意义的道德判断。为什么？因为除了天主道德对与错是不存在的。好，所以虽然今天不说这个了，但是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无法做这个价值和对错的判断。我记得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他说他的署名就是天主是恶的，然后呢他是做道德判断，然后说你看天主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不合乎人道啊，因此他是恶的。然后有一个跟他辩论的一个信徒就问他，他说什么是恶，然后人家就愣了。就是我们大家共认为，对不对？我们这是社会的产物，我们大，他的意思是，那你的意思是，只是在你的意识中它是恶的，但是你的样的判断是没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那个人就一下子就说，哦，其实是的，没有天主你很难做任何道德判断。但是我想让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一点说天主审判世人和天主的爱是否是矛盾的？他的良善这两个事情是不是矛盾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不重要在于哲学层面，更重要在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很多人会拿这一点来贬驳福音，成为贬驳的这个焦点了。好，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地狱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讲的也是有这个目的。那他们有两，他们是借着两个圣经的事实，从圣经出来的事实，然后讲他们扭曲并创造一个不存在的矛盾。那两个事实是什么？第一，天主爱人，天主以自己的良善爱人；第二，天主也会惩罚罪人。好，这两个事实很明确，是从圣经出来的。那如果他们是拿圣经的两个教训，圣经两个清楚的这个教典，那我们应该从圣经中来找出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那确实那是否是矛盾的。第一，我们要承认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经说天主爱人，这是非常明确的教导。天主爱人到底，约翰一书4:8关于天主，他说不爱人的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就是爱。我们要明白，爱不是天主的一种行为，它是天主的本身。你看，就是爱，他没有说天主能爱人，他说他就是爱。如果你要找爱的定义，那天主就是爱嘛？他在告诉我们，天主的本质，他的本性就是什么？就是爱。好，那约翰福音3:16，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经文，圣经这样说，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前几个字是什么？天主怜爱世人。好，无论是关于天主的本性还是天主的动作，他都以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爱，是吧？约翰一书3:16说类似于一样的话，他说主为我们赦命，我们从此可以知何为爱。意思是天主的爱是定义性的，就是他如果没有基督的这样的爱，其实我们很难明白什么是爱。爱就变成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东西，爱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感情，爱是一种情绪，没有，爱是一种牺牲的动作。好，那为什么？因为天主为我们赦命嘛。那其实它是定义爱的最大的标准。虽然如此，我们也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圣经也教导我们，天主要以永恒的惩罚报应那犯罪不信他的人。好，那这个我们也得认同他们的观点，确实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怎么说？他说这些人必要入永刑的地方，你注意他没有说短刑啊，他说永刑，意思是什么？是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刑罚。而且这个是天主所创造的地方。好，马太福音25同一章经文，耶稣基督在他教训中所提到的25:41，又对那在右边的人说，你这些可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魔鬼和魔鬼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看前面加了一个永字。好，那这个是谁预备的？这个地方地狱是谁预备的？不是魔鬼创造的，是天主为了魔鬼创造的。好，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在摩西录21，圣经最后几章经文，圣经这样说，他前面提到一些罪，不信可恶的，杀人的，信奸淫的，信有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他们都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你注意，我要你注意一个字，他没有说在硫磺的火坑里灭绝。你注意他说什么？受苦。好，所以如果好像基督徒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天主就是爱，那一下子我就怀疑这个天主能不能这样去惩罚罪人，感觉这个好像有一些和他爱不太匹配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圣经这两个教训都是很清楚的，都是很明确的。其实如果我们要从头到尾找天主爱人和天主以永死来报犯罪的人，其实这是多的是了。好，几乎每一串每一章都能找出例子来。 爱人的善良的天主怎么能创造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能够想起去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罪恶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天主在爱，就天主是爱，以为这罪人就不应该得到报应，罪就不应该需要报应的。说天主的爱是这个圣经基本的道理，别的不重要，次要的，首先以爱来。不不不，爱是天主的本性，但是天主不仅仅是爱，天主也是公正、公平为本质的。好，我们看两个经文，其实这个也有很多经文，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他说：“你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公平义理。宝座的根基意思是天主行这个管理一切。”审判一切，这个宝座建立在什么？天主自己的公平，他公正的性质。后面继续说，仁慈诚实，献诸你前。好，咱们看《申命记》二十三章三到四节，圣经这样说：“我要赞扬耶和华名，你们将大卫归于天主。”好，四节。天主如磐石，行为怎么样？完备，他一切道大义无私，他为天主诚实无妄，最为什么？公平甚是正直。他这里表达的很清楚，最为公平。我特别喜欢亚伯拉罕在创世纪说的一句话：主宰天地的主还能行不义吗？他问的梵文句的意思是不可能。好，不可能，这不是这个不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好，所以当我们提到人说那就是天主，虽然我犯罪了，对不对？虽然我做坏事情，虽然我害过人，虽然我得罪了天主，虽然我做了很多我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天主应该是爱，宽容我吧。我们应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天主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天主行公义，甚是公正。那公正公平是什么？什么叫公正公平？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意思是刑法与罪与犯的罪匹配。一个法官公正的意思是他所判的刑与人所犯的罪是匹配的，这才是公正公平。表达无论是谁站在他面前都是一个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小罪没有得过大的刑罚，大罪没有小受刑罚，这就是公正的意思。如果我们中国最大法院来了一个法官，他说今天我要爱人，站在我面前的每一个罪犯我都要放他出去，好，不要判一次刑，无论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要放了他们，我们会看这个法官说你是不公正的，因为你没有按公义的标准来实行判刑了。那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法官的例子和天主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法官这样做的话，会有恨他的人。谁会恨他？被得罪的那一方，可能是亲戚被杀的那一方，是吧？但是天主是爱我们的， 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这样说，天主是被得罪的那一方，也是爱我们的那一方，也是审判的那一方，就很不一样。天主在自己诠释。实际上大部分的人认为，如果天惩罚犯罪的人，惩罚那些邪恶的人，其实这个是好的。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古代中国，其实这个概念也是存在嘛，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个是表达什么？天上有一位会施行公正的。好，所以大部分的人会认为，就是哎，那天主存在，那好，他施行公正的审判其实是好的事情，对不对？但同时认为永恒的审判是不公正的。比如说他会说，我犯了80年的罪，但是你以永恒来报我，这不有点对称吗？这不太对称吗？不太对了，对不对？我们会说不公正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你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犯的罪和我们受刑的时间都是不匹配的。比如说我抢了一个银行，我计划了大概1周的时间，买了该买的东西，联系了该联系的人，抢银行用了10分钟的时间，哎，最多也就1个多月做成了，判刑无期徒刑。我10分钟的时间去走了我下半辈子。好，杀人犯丑化了半年，2分钟下完了，谋杀罪已经结束了，判刑死刑，死刑是绝对的，而且是永远的，人也回不来的。是虽然我们用了2分钟杀了人，他判的是死刑，再也没有生命。好，然后我们都看到这些事情，我们都会说这是公正的，公正的。我记得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辩论，也是2个英国人在辩论这个问题。然后呢那个信徒问了，那个无神论者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如果天主是善良的，那他会惩罚所有心邪恶的人，那些大罪人？他说会的。好，那如果他以1分钟的地狱来报他们，你觉得合适吗？然后那个人说，这个可能合适。那2分钟呢？那个人说，啊，也差不多。如果是杀人犯啊，如果是一些坏人，其实半个小时、2个小时、1天、2天都可以啊，但是永恒不行。好，所以我们问题不是说天主惩罚罪人是问题，而是认为他惩罚的时间是问题。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谁最有资格来决定何为公义的审判呢？是不是全在全知的天主？是必行公义的天主，他不仅仅知道他们做的事情到每一个细节，他也知道他们做的时候心理的状态如何，他知道他们出生的这个环境，他知道他们家庭的教育，他知道他们的背景，他们知道他罪的最深远的影响。你觉得这样的这个官是最有资格告诉我们这个罪应该受什么样的刑罚？但还有很多人说，因为罪是有限的，对不对？但是我受刑罚，这个是无尽的惩罚，无尽的刑罚，这是不公正的。他们也就是说，人犯的罪和最后受到的惩罚是不匹配的，因此天主是不公正的。那我要考虑几个问题。 我们要考虑罪是什么。实际上在圣经中我们发现罪是永远的。在我说罪是永远的时候，我表达的意思有两个。第一，罪有永远的性质。第二，犯罪的人会永远犯罪。好，你说什么意思？什么叫罪有永远的性质？我们罪不仅仅影响我们今生的生活，也会影响来生。咱们别忘了，我们有不可灭的灵魂，将来要获得不能灭尽的身体。我们犯罪直接影响我们不灭的灵魂，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获得什么样的身体。因此今生的罪是永远的，有永远的性质。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也就说到这个问题，他说沉睡在尘中的有许多人复兴，其中有必得永生的，有必受羞辱的。他提到两种永远的存在，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羞辱，也是指身体的复活。其实我要你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天主存在，灵魂存在，按照圣经所记，那实际上我们犯的罪，我们得罪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我们得罪的，我们伤到的是一个有永远不能灭的灵魂的人的存在，并且我们所犯的罪，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你杀了一个人，你不仅仅是把他杀了，你把丈夫拿走，你把父亲拿走，你影响了这孩子和孩子和孩子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甚至说，你讲这个人，你把这个人得救听福音的机会打断了，甚至你这个动作也毁了他的灵魂。好，其实它是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罪的影响不限于这个物质界。好，亚当夏娃用他们的例子吧，天主告诉亚当夏娃，他们吃果子的时候他必定死，他们吃了就死了，这个死就立马开始有肉体和灵魂的影响。他们天天与天主行走，突然耶稣来了，他们惧怕，他们内疚，他们赤身，他们开始指责对方，你的问题，他的问题，一下子这个影响不仅仅是物质界的，他没有这个死不仅限于他们身体会死亡的，甚至他的灵魂受影响。那个灵魂影响我们经常在最终是忽略的。当我们最有超越时间空间物质的影响，它合理的刑罚也是永远的。这样也许你可以理解以赛亚书和其他圣经中关于基督赎罪的意思。天主住在哪里？天主是在时间之内吗？是不是天主在一样看我们过这个时间的进展，然后哇，竟然这样发生了？没有，谁创造了时间？天主说时间在天主的手中，他说一日与一千年，一千年如一日在他眼前。好，他是在时间空间物质之外的。那我们虽然在时间之中，我们有昨天，也有现在，有明天，我们有这个过程，所以在我们理解事情上都是限于时间之内的。但是当我们最有灵魂和属灵界的影响，我们发现它开始与时间没关系了。有没有考虑到耶稣的死怎么能影响我的罪呢？因为我的罪是他死了之后两千年之后所发生的。为什么以赛亚书53章5节这样说？他说他因我们的谦忧受伤，这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将近600年前写的。他说他来了，他要担当我的罪。 同样呢，在耶稣之后，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说他是为我们做了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物，不但我们的罪与基督同时代的罪哈，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基督怎么可以说世人的罪都挂在他身上了？因为我们的罪不限于时间之内的，他是在天主面前的。你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罪是得罪谁？在时间、空间、物质之外的天主了。这个我们一下子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天主生子生父，在创造之前在商量谁要赎人的罪。你说你还没有创造人，按照我们的概念，这个是时间顺序有点奇怪，你人没造啊，怎么还商量怎么去救他们了？因为天主已经收到罪的影响。好，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说它的永远性质，第二我们说犯罪的人也是永远犯罪的。如果你学习《默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圣经也提到关于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事，然后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句话，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说不义的人仍然他们的不义，误会的人仍然他们的误会，有义的仍有义，圣洁的仍要圣洁。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投入火坑里的罪人重生了吗？没有，他们所收到的身体是羞辱的身体，他们的罪有没有，他没有祈求欢心，有没有新的心，有没有不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天主给他们不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拯救，没有。那意思是入地狱的人还会继续做什么？犯罪。好，会继续犯罪的。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其实我们在圣经中有一个例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关于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6章。今天为了时间缘故我们不看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这个财主，圣经说他死了，到了阴间去了，他在受苦。好，拉撒路被天使接到亚伯兰的怀里，当时那个财主就问亚伯兰一个问题，你知道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第一个问题首先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能不能点点水在我舌头上。他后面考虑到他在还在世上的这个亲友，说能不能差遣拉撒路回去给他们讲一讲，也许复活的人他们会信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对话当中看到一个还被自己情欲捆绑的人，他不是一个在说我所受的苦是应当的，他在说的什么？哎呀，让我苦稍微轻松一点吧。他没有说其实天主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他的话语，他们还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还天天能听到福音。他说不，你最好还是让拉撒路复活，告诉他们他要特殊的恩待。我要大家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当我们知道天主存在，那我就会信他，当我知道天主存在，我不会恨他。但是实际上圣经说不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大家翻到《默示录》16章，《默示录》16章，这是在7年大灾难最严重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有属于地基督的人，也有属于天主的人，而且天主直接从天上再让他们经历很多的痛苦和困难。我们先从先读一下第9节，在这里他说世人被炎日所烤， 说棒毒有权柄将这灾的天主的名，并不悔改，不将荣耀归于他。好，我按照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清楚知道这些灾是从天主亲自手里出来的，说明什么？他知道天主存在，他知道天主在惩罚他们，他们很清楚。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祸灾，咱们悔改吧。看来我们选错对了。没有，他们直接拿他的名做脏话，棒毒他。看一下十一节，又因为圣疮痛苦，就做什么？毁谤天主，仍不悔改他的行为。再看二十一节，在这里说，人因收这个宝灾，并因宝灾甚大，就做什么？谤度天主。我们这里看到一个直接被天主整治的惩罚的百姓，反应不是说好我悔改，而是说我讨厌你。这个很有趣。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概念，就是当人受惩罚之后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是无误的了，不再犯罪了。但是天主告诉我们，到天堂的人，他的朽坏会穿上不朽坏，对不对？我们罪恶的身体会得到荣耀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会有无罪的一面，我们会有这个事情，我们会有愿意跟随天主的心，我们不会有一个愿意犯罪的心。但是地狱的人嘛，他们没有。所以也是有一个永远的审判，也是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就是罪也是永远的，也就是他们会不停的继续做什么？犯罪。犯罪。但是我们说第一点，其实我们要考虑罪是永远的，这个会影响天主如何惩罚人。但是第二个大的要点，就是天主是无限的，天主也是永远的。我问你，你犯罪的时候你得罪的对象是谁？天主。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我唯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邪恶，你责备我是合乎理的。这是大卫犯罪之后说的话。他说我得罪了谁？你。我得罪了你。其实守这个刑法会与我们得罪的对象有关系，有关系。我让你考虑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国家的法律不是完美的，没有国家的法律是完美的。好，但是法律和政权是谁设立的？是天主设立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间我们今天也看一下吧。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怎么样？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乎天主的，凡掌权的皆是天主所命，所以被你掌权的就是为你天主之命。好，为你的必定罪，必被定罪。掌权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是叫作恶的惧怕。你若不惧怕掌权的，唯有行善更可得他的褒奖。第四节，掌权的就是天主的用人，本是与你们有利有益的，你们若作恶就当怕他，因为他不是空有杀生之权。杀生之权是谁给他的？天主给的。意思是政府判死刑，天主说这不是罪，这是我给他的权利，去叫什么恶人害怕，这是公正的，这是应该有的。做天主的用人，好，分当刑法做恶的人。 其实人间的律法是建立在天主，人间的法律是建立在天主律法之上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天主的律法铭刻人心。我们怎么知道对与错？因为天主把他的律法放我们心中。为什么无论你看这个西方还是东方，无论你去哪里，我们发现这个法律都是有一样的，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好，而且它的条例也都是很相似的。为什么？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个也人也是有限的啊，他不能完全知道天主的律法，但是人的法律就是照着天主的律法写的，因为天主的律法是铭刻在人心的。因此当我们看到教会的不是，当我们看到国家的这个法律，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反映天主的律法，它也反映天主的公正性、公平性，这是应该存在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什么？我们可以从法律来学习天主，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天主怎么审判罪人？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法律来学习，因为它很明确。你知道在法官面前，你得罪的人的地位会影响你所受的这个判刑、刑罚。你说不应该的，不就是这样子？是应该的。那如果，你今天我跟那个张弟兄，然后说张弟兄，哎，我昨天我看着严弟兄做坏事了，我亲眼看见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给他做加减证，这是罪吗？是。国家会给我判刑吗？应该不会。好，但是如果我向国家最大法院做加减证，会有判刑吗？会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存在的地位，张弟兄是张弟兄，但是国家最大法庭是国家最大法庭，他是有很明确的地位。好，那如果我只是单独向某个法官私下做加减证，也不会判刑，说谎也不会判刑。但是当他坐上那个地位的时候，我给他做加减证，那我肯定要受判刑，我会不会受刑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张弟兄生气打我，开始打我啊，把我打得半死，好，他会判刑吗？应该会吧。好，除非有特殊原因，他会判刑。但如果他殴打他的母亲，你将这两个罪比起来，哪个会判得更大？如果是同年龄的人和一个长辈，你会发现法律上会把长辈判得更重了。如果我杀我同年龄的人和我杀我父母，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地位很重要。那如果张弟兄再次生气，然后直接去打国家主席，会比他打他妈要严重一点吧？他一辈子出不来。好，为什么？地位，公正嘛，非常公正，非常公正。其实我们说公正公平，它不在于你有多少钱，而在于在权柄中你获得什么位置。好，其实很有趣，美国刑法中有一条，哦，你打比如说总统是判多少多少年了，你打比如说国家那个公员是多少，然后设法院的各种哎都排得很细啊，都是怎么判刑的啊。而且你发现高的是谁？总统，然后从下面不越来越低了。那这个以为这人的生命价值没有总统高吗？也不是不公平的。其实法律是明白是有背后的权力制度。好，地位会影响什么？ 我们所受到的刑罚，也很重要，特别重要。好，那天主呢？如果我们的罪是得罪了他，首先是得罪他，首先是对针对着他，那天主是超乎万有主宰的。当我们向他犯罪，那是不是惩罚应该更严重了？或者说最严重的？是的，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到九节，圣经这样说：那时用烈火施行报应，给那不知天主、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必定受刑，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并他全能的荣光。很直接，天地万有的主宰，你去向他犯罪，那惩罚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好，但是第二，因为我们说得罪的这个对象的地位会影响刑罚，但是有另外一个事情大家也可以考虑，就是这个我好像表达的不是很好，大家以后可以给我，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但是我们得罪的这个生命，或者他这个得罪对象的这个存在，他的生命会影响我们判刑。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派一个蚂蚁，好，会判刑吗？不会。好，但是如果我虐待我的宠物，那其实这个是有相关的法律规条，这个判刑其实挺难的，但是也许如果做得够邪恶，可能会判一年两年吧，对不对？那如果我杀我孩子呢？是不是更严重了？是的，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当我们考虑到这个判刑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什么叫公正的惩罚，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得罪的对象是谁。如果一个被造之物都已经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无期徒刑，好，那得罪那创造我们的主呢？好，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那实际上我要大家明白一个事实，天主不愿意一人下地狱的。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下地狱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好，你说怎么可能？你刚才说公正公平，对，大家可以明白，实际上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爱的表现，同样是他公正的表现。为什么？因为在那里耶稣基督替我们罪受了惩罚，他受了我们该受的刑罚了。好，很多人说那这个不合理，牧师不是应该有你看信了两千人，那应该是有两千的基督，对不对？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的罪死。没有，咱别忘了挂在十字架的身份是谁，也是永生天主。比如说如果我给你一个任务，你惩罚，你没好好听课，惩罚是回去答十个题，回来交给自己的惩罚。那能力差的人，他可能回去用四个小时才把这个十个题答完了，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可能是十分钟把这个题答完了。同样不在于时间，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能忍受那么多的惩罚、刑罚和痛苦？因为他是天主的儿子，他不仅仅是人，他是神人，耶稣基督。所以当他喊了主啊主啊，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当太阳不发光了，地震了，在发生什么事情？天主对基督道出来的惩罚， 是世上存在世上所有人所犯的罪恶应当获得的公正的惩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忍受了。好，所以我们不存在矛盾，到底是耶稣的爱大还是他的公正审判人的这样的性质大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天主在十字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爱和他的公正合并了，走到一起了，并且找到互相不矛盾的方式来拯救世人。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延迟，其实主不延迟，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注意后面这句话，不愿一人沉沦。好，那看来天主可以满足自己公正的性质，同样表达什么？他对人的爱。他的意思不是说好，那我就不看重你们的罪，随便了，我就不判刑了。没有，他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判过了，他已经成就了罪的刑罚惩罚。在帖摩太前书二章的四节，圣经这样说：因为天主是要万人得救，可以明白真理，可以明白真理。天主要万人得救。如果他不要万人得救的话，他就说那行，那照着你的行为受审判吧。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说天主怜爱谁？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谁？他们。这个他们是谁？世人。好，叫信他的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必得永生。其实很有趣的，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这个我们前两周也看过一回。他说他把责任放到谁身上了？下地狱的责任、死的责任、受刑的责任放到谁的身上？他说你们也当对他们说，主天主如此说，有指着自己永生启示，我断不愿意人死亡，这是指地狱的死亡。好，唯愿恶人悔改恶行得以存活。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呀，你们悔改，悔改，离开你们的罪恶，你们为何自取死亡？一个人为什么下地狱？因为他选择下地狱了。你说不可能，牧师，没有这样的人。有。我看过一个算是一个辩论吧，两个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无神论者那一方说了这样的话：哎，我看过圣经关于天堂和地狱的道理，如果你现在逼我选一个，我就选择地狱啊。然后我想问为什么，对吧？他的意思是地狱就是我更愿意去的地方。我曾经在美国传福音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说我就愿意下地狱，我的朋友都在那里，我们在地狱好好的玩吧，对吧？其实人下地狱不是因为天主，因为天主已经成全人的救赎，人下地狱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说两善的天主怎么会让人永远受地狱之苦呢？其实我们需要明白天主是谁，在他自己的这个本性中没有矛盾的。他爱，他也惩罚，但是惩罚是出于什么？是出于公正，是出于公正。并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满足天主无限公正的本性，同样满足他无限之爱，使他呼吁世人说愿意来的都可来。哇，这个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非常重要。请大家翻到末世录，咱们看最后一章，好，第十七节，22章17节，这是对人类的邀请。好，咱们一声来读吧，22章17节，都找到了吗？好，圣经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凡听见的也当请来，凡渴的应当来，
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喝生命的水。
好，你看他对于人的最后的一些话是什么？愿意的来，渴的来，都可以来，都可以来。好，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问题也不成矛盾，因为我知道我所服侍的天主是公正的，也是爱人的，好，在他里面不存在任何矛盾的，他的公正他也必须守着，他的爱他一样也守着，啊，所以我可以对所有不信天主的人说，天主要你来。我可以对所有的人说，对你的罪会获得最后的永远的惩罚，但是天主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满足了他的公正，并赐你一个礼物，就是罪的赦免，你只需要来，对吧？